上一次已经说了菩萨无畏的总纲，那么接下来这个先说第一部分，就是体相。问体相云何？这个体相呢是怎么样的？即曰：静定会三起，永见勤猛坐，是说无畏相，一显于众民。那么先依这个偈颂做一个介绍。这个精进、禅定、般若三者，这个升起能够在菩萨的行当中呢升起来。永见勤猛坐，就是发起非常勇猛的这个实践行动，这个就是菩萨的无畏相，就是菩萨无畏，就是以这个三者来说，一者是精进，一者是禅定，一者是这个嘞智慧，那么这个属于是六度当中的后三度，菩萨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是前三度，后三度是精进、禅定、智慧。是曰那么这个是解释：精进、禅定、般若，此三若起，是无畏体相。就说了，菩萨升起这三种相貌，就是无畏的体相，就是这个心里面呢安稳坚固，不容易这个晃动，比如说这个精进相，在这个精进波罗蜜啊相关的一些解释当中呢有说了很多，就是菩萨因为精进故，这个善法呢逐步这个呢增上，积极资粮越来越卷厚，就比如说学经，他持之以恒的不断学不断学，没有这个放逸，更不要说懈怠，就是说这个脚步从来都不放缓的。我们世间相应的种种事情都是如此，如果一个人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他一定会能够有成就。如果说松松散散的，有一下没一下的，今天兴趣来了，这个从早到晚都在这个事情上，这兴趣一乏了少了，那就这个几天呢都不动一下，这怎么学得好呢？学不好，做事情也做不好，那么有精进的话呢，它是这个时时刻刻这个非常认真来做的，认真来对待的，所以哪有不好呢？所以这个精进呢，它是这个菩萨无畏之相，就好像过去这个典故啊寓言讲的一样的，愚公移山，这个拿的槽图啊，挑的这个笨鸡啊，渴死肯让啊，挖石头，挖土，一担一担挑，这一直挑，虽然从这个现钱来讲，一挑土几块石头是很有限的，可是每天每天每天这下去，再大的山呢它也会被移掉了，这愚公移山呢。所以菩萨之所以会圆成无上菩提，这个 精进力有关系。像这个居舍楞里面也讲到啊，这个佛呢见底沙如雷，在这个长库当中啊入火光三昧，所以他就这个一只脚起来举足之间呢，看到啊心中啊这个呢从内心深处赞叹底沙如来的这禅定的殊胜功德，就入火光三昧啊。所以七昼夜啊，这个一赞叹呢也入了境界了，不思议境界了，所以由此功德呢是这个速疾成熟之量，这是释迦菩萨释迦佛往昔啊，所以呢他先这个弥勒菩萨成佛，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精进的意义。那么这个当中此三若起是无畏体相，比如说禅定，禅定为什么是这个无畏之相呢？我们一般的人呢遇到大事情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个心里面呢就开始跳了，想摁住自己，不要跳，要安定，要淡定，可是淡定不了，安定不得了，这个心还是突突突突直跳，这个事情呢举棋不定，愁愁这个不已，这左右徘徊。那么如果是经过修行，经过相应的练习，由这个初分的专注，越来越能够集中安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这个心啊它就这不会再波动，不会再撼动，乃至于进一步得到久住心、任愿住，得到味道地定，得到初禅，那只要得到味道地定以上，这个心远近的时候就会升起明显的安住分，就是有非常好的稳定性，这遇到什么事情呢？也这个举重若轻，那不是你能够我们一般人呢控制自己、按耐自己可以办得到的，那是办不到的。他只有练习成熟了禅定，所以定的话呢，又称为不动业，不动业了，不是说他这个本身动不动的问题。而是说这种福德业决定会感生到天界，我们欲界的业呢不一定啊，可能生到人间，可能生到天上，这有这个不完全的确定性。得了禅定呢他一定会，为什么？就是心的稳定。所以菩萨有禅波罗蜜成熟成就的时候，这个心啊是安稳的，所以是起常波罗蜜是无畏。那么再有就是般若，般若是指佛法当中能够证见佛法真理所生的智慧，就是不直接翻译成智慧，依这个音来翻译，这个专门成为一个词汇叫做般若，就是甚深的妙智慧。这个妙智慧呀，就消除了戏论颠倒，如实洞见生命的真实，就好像我们见过什么东西，有了认识，那其他的人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能够完全清楚的评判，不会这个说啊这样子你就觉得有点道理， 似乎如此，那个说那样子，你也觉得似乎那样子，那么自己无法来决定的。那么得了般若慧，升起了般若慧，正见真实，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个无明复藏呢，细论颠倒啊，就从此不能再盖住了，因为显见真实嘛，所以这个菩萨的心有般若慧起，不会有动摇，所以是此上若起呀、是无畏相，这是无畏相。前面有没有无畏啊？这布施啊，他有时候进有时候退等等，没有那么稳定。永见勤猛，此事显无畏众名，就是无畏的种种名，永见勤猛，勇呢是勇悍的意思，就一个人很勇敢，这个临危不惧，不害怕事情，能够有勇往直前的这个类义气，那么这个是勇。见的话就是有力能行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讲说年轻人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这个精神抖擞，精神足，做什么事情不会无精打采的，那就是其力呀、有所这个承担，那这个是见，那么这里啊有精进呐、有禅定呐、有智慧呀、这个菩萨之心力，能够启用成熟种种事情。勤的话就是这个对于相应的事情不会放逸，能够实时间去做去完善去完成，那这个是勤。猛就是猛力的事，猛力的意思，那么这个有此四项，就是有这个四项呢，都是无畏之相，就是勇健勤猛作是说无畏相，一显于众明，所以这里实质上呢它分两重，一重什么样的界限就算菩萨无畏相，就是能够起精进以上就是菩萨的无畏相，别名为勇为勤为健为猛等等，那么这个是第一课讲无畏相的体相。那么这个体相具体来讲，问此三于何行中无畏，就是说这个精进禅定智慧呀、在什么样的这些行动当中无畏，即曰诸有所作中下动于则畏，离三三决定四名无畏安，就是这个诸有所作中，就是诸有所作了，就是菩萨起行，就是发了菩提心愿呢，就起行了，我们有愿而行嘛，你光有愿啊不行的，是不行的，就像做事情一样，你起了一个念，起心动念了，然后呢就想要去做，想要去行动实践，心动然后行动，不能只是心动了没有行动，那这个就不算是进一步的成熟和完整。那这个当中这个下就是下动于有三种，一种是下心下劣心，第二种呢是扰动心不能安稳的，第三者是愚昧心，就愚痴心，这个三种，有这三种的话呢，这个 心就会生畏惧，生畏怯。离山山决定，离山是什么山？下动于山。什么样的山决定？精进、禅定、智慧。那么这样就称为无畏安。那么这个是颂的基本内涵。好，接下来我们随这个誓约了，进一步做诠释，再稍微详细的做一些介绍，我们就更加能够清楚了解菩萨前面所说的无畏相展现于具体的无畏行。四曰，菩萨于诸所作中，其心若下若动若愚，则生不畏。这个是解释前面两句的意思，就是菩萨在种种这个菩萨行当中，比如说菩萨布施啦，有布施医药，有讲授道理，有讲授做事情的方法，那么苦口婆心呢，身体力行呢，种种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是菩萨有大悲愿呢，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息息相关的，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自己，所以随此意愿付诸行动，这个是布施所作去奉献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所作当中的其中一种。那么这个心若下，就是下劣不强大；若动，那就是扰动愚痴，那就颠倒，前面讲过了。那么有这样的心态，它就会生怖畏，就会生恐怖害怕了。比如说我想布施，虽然发了这个心，觉得了道理是这么回事，可是一落到实际的时候，就想呢，我有这个必要布施那么多吧，做这些事情都那么辛苦啊，到底是为了谁呢？心里面就开始彷徨了，疑惑了，就把原来初发动的那种这个意愿动机啊消磨掉了。就好像有些人他想说开始学学经典这一看解释，又觉得也序言呐，还有这个文艺似乎很精彩，可是读了一些时间之后呢，就开始觉得有点累，然后某些内容呢还比较费解，是不是有个什么东西啊就很简单啊，就像看什么一般这个故事书一样的，就看过去就行了，那多好啊，为什么不变成这个样子呢？那么想后来就飘得越来越远，就不想读了，读不下去了。这个就是下劣心。那么这个殊胜的一点呢，是一个心比较强一点的人，就是说觉得了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我就找资料翻书请教人，反复看不断学，这总有一天呢，那就学出来了，就是有这么一个差异在，这个就是下劣心了等等，那下面就具体讲，具体讲就因为这三样呢，就生不畏，就是心里面呢不稳固不坚实，容易飘走转移退堕，何以故？下心者于彼无情修故。下心是什么？就是对于这相应的事情呢，他没有情修，没有能够情修，这个就属于下心。我们发心啊，就比如说皈依，皈依也是这种发心呢，皈依三宝也是这种发心呢。那么有上等心、中等心和下等心。这下等心呢发了之后，知道三宝真理，知道这个 书生的意义，但是他没有什么想去做的，去努力的，但是他知道这个方向，对比其他这个道理啊等等而言呢，确实对于我们人生呢，有这个完整的、完善的、明确的、真实的指导。那么第二种，这是什么呀？他听了之后啊，那么有些事情他做了，有的事情没有做，有的时候做了，有的时候又没有做，那么这个是中等的啊，比如说，诵经啦、拜佛啦、供佛啦，有时候也会，哎呀，这个自己有烦恼，要消除烦恼啊，不能够跟着烦恼走。有时候呢，就是又放松自己了啊，这个原谅自己，周是薄地凡夫啊，不可能没有烦恼啊，所以有点也正常呢，那么也不要太在意了，就把它忽略过去。所以时有时不有。那么发了善等心的人，就是好像如贫得宝一样的，就好像自己很穷啊，这个穷的身无分文，不明一文啊，突然间遇到一个宝藏，那就非常的珍爱重视啊，那么就是这个与宝藏的开取守护这个相应的运用，一样一样事情呢都一丝不苟的做啊，那么这个就是发的善等心。所以真正发了善等心皈依三宝的人呢，他于三宝所在之处升起大恭敬心，于经卷等升起殷重心，听闻教法等那是没有说觉得累、觉得难、觉得辛苦、觉得没时间只要自己这个做事自身周围因缘具体要做的之外就其他一切了，都是全身心的投入。那有这样的投入不成就难了，不想不成就都难。那就我们这个心啊发的下里的人呢，是想成就都难，所以还有很多人是偷懒精神，觉得我这个好像根基好似的，也不用怎么学啊，搞个最简单的，最直截了当的，不用这个想那么多，不要绕那么圈。实际上呢，几十年都捆绑在这个当中，所以这个下心呢。对于善法，对于菩提道，缺乏精进，就是无勤修，那么这个是第一。第二呢，动心者于彼心不住故，这个动心就是心啊扰动，经文里面讲说这个水啊，你把这个手啊去换呢，这个水花了就散开了，这个水下面呢，里面呢有什么东西看不清楚。那么只有不去扰动的时候，这个水要宁静清澈那么下面的东西是明明丽丽，什么都看得清楚的那么心在扰动的时候就不善观察就是这个对不对这个有没有错这个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层面，缺乏了解这也就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改善，那就不可能了。所以动心者于彼心不住故，心住的话那就是要得禅定，没有得禅定呢就是这个呢心不安稳，缺乏洞察力，缺乏这个心的观察力、敏锐力没有这个在讲到禅观的这个功德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说我们一般去念书啊、读什么东西啊你做了十遍、一百遍不及这个有三昧的人一遍这后面就过去讲说这个神通啊过目成诵、一目十行，他怎么样？心的念力强，这我们不要说别的，自己的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呢， 你这个心情呢，东想西想的时候，和你这个心比较集中的时候，了解一个事物，做一个事物效率对比而言呢，差得老远，差很远，如果这个心力强呢，那就是，这个很容易了，就不难了，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他心里面呢扰动呢非常不畏。第三个，愚心者，愚彼无方便故，这方便是什么？就是智慧方便。讲武自义的时候，这个修禅无上，这个第三种，就是这个第四种呢，就是指善方便，那就是无分别智、般若智慧，这个就是殊胜殊胜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所以有这样的真实关照，升起这个无漏的智慧，那能够让菩萨的种种心进一步殊胜乃至圆满。那么这个是方便，这个方法了，不以善方便呢不得真实义。那么这里讲善方便呢，就是佛说的善巧言辞教法，学了之后可以引导我们证的真实道，是称方便。实际上世间的很多各样的这些事情都离不开方便，就是方法了。比如说这个以前呢都是点个蜡烛啊，拿个松的这个油啊，松油啊，松明子啊，或者是菜油啊，点灯啊，不太容易有那么多的光明啊，晚上，后来才慢慢进一步发展，弄什么煤油灯，柴油灯什么之类的，他就是把这个石油啊炼出来，那点的，后来就是有汽灯，就是烧什么汽油什么之类的。那最后进一步才开始有电灯啊这些，那么这个都是怎么样？借助这些物质的东西，通过相应的一些工具、方法、技巧，把它运用上来之后，就带来了这个嘞便利，就带来了很大的帮助，用起来很顺手、很自然。比如说现在一按开关、一开灯啊，满屋子就亮了。以前呢要走到桌子前面拿个火柴一点才着，所以世间的东西也要有方便，但是这里的方便呢，不是我们世间那种方便，是大方便，就是般若慧无分别智。那么这个愚心的人呢，他是无明细论这个呢所复藏的，处在颠倒意识当中，所以动辄得救，反正只要一动，就错了，就是错了，所以你看禅师里面这个教学生呢，指道啊，当头棒喝，道的也三十棒，道不的也三十棒，似乎好像这个老师一点都不讲道理的，不是，是洞察到了这个学习者。学生他本身当机的困境，这个随处起念，随处执着，有般若慧呢，这个再有相应的成熟经验呢，就可以以微妙的手法，言说也好，扬眉迅目，或者是一个动作来点拨启发众生，从这个愚盲当中啊跳出来，在愚盲当中呢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个是三种情况就会生不畏。如果没有精进呢，没有这么勇悍的心呢，就想一想 特别是大乘教法要修行的三大阿僧祇劫，所以我们有的人说，哎，这个世界太痛苦了，我赶快念个佛走，去到阿弥陀佛那里，或者是赶快到一个什么这个乌金刹土，或者是到什么药师佛的净土去，这个世间呢，就不要在这里煎熬了。所以他这个心里面呢，有畏惧，有畏惧。所以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呢，菩萨有二门嘛，其中就是心勇猛的菩萨呢，入生死流来度化众生。这个不够勇猛的菩萨呢，先往生诸净土，修学比较成熟圆满了，在这个与众生为伍来度化，那么就是怯弱。那么像这里讲的就是下心啊、动心啊、愚心啊，那么也是怯弱。比三对峙，随其次第，即是精进常定般若智慧，是故精进等三若得决定，则命无畏。那么这个离三三决定，就是离这三个下动于，三决定就是随其对应的这个调整呢、对治呢，那就是精进常定般若。精进对治下心，禅定对治动心，般若对治愚心。这我们下心，你看有的人他也不说完全没有做，没有做事，没有作为，也有做一点，但是呢对比而言呢，他还可以更多的努力，更大的进步，可是他没有发起来，没有意愿行动。这个就是下心，有精进呢就离了是下心，所以这个是对治决定。所以我们讲说烦恼多烦恼大，怎么样调烦恼，这种种烦恼，从根本总相来讲要起般若慧观。那么摄入到具体相应各种层面呢，分别来说呢，那就有不同的一些对治手法，就像这里精进对治这个下心一样的，那是具体而言的，不同的这个类层面来说。若得决定，则名无畏，就是你这样的决定了，就这个称之为无畏。问：云何决定？答：此三对治任愿现前，是名决定。什么叫做决定呢？从现在人的普通这个文艺来讲呢，就是你决定了今天下午去开会没有，你决定了今天晚上呢就不出门了，不应酬了，决定没有啊，那说决定了那就不出门了，决定说不去开会了，那就不去了啊，决定了要去的那就去了，决定了这个今天晚上要出门一下，那就出门了。所以它是非可选择性的，它是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词讲的确定，所以称为决定。那么菩萨的无畏，是怎么样呢？就是离散三决定，就是这个三个对字的精进般若智慧现起来，此三者现前，而且这里讲是要任运现前，这个才叫做决定。那么这个所说的菩萨行动呢，是有一定高度的标准，就是精进般若禅定是任运现起，真正无相无功用转任运现起是怎么样，那是要指八地以上的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任运，才能够得决定的。那如果说 实地当中基本的来讲呢，他就不会退了呢，那就是证入真实会，升起般若了，升起般若会了，初地菩萨欢喜地开始，那么这个就是有精进的决定，般若的决定，禅定的决定，那么这个就是菩萨之无畏相。这无畏相说完了，接下来就开始介绍无畏的差别。问：以说体相云何差别？体相说了，这个差别是怎么样？自信极大愿，不顾即不退，闻声亦能化，知彼于佛身，一心诸苦行，不舍于生死，生死不能染，此时是差别。那么这个寄诵呢，一共两诵。这两诵说菩萨无畏的实相差别，先概要一说，然后再依这个释文进一步讲解讲述。自信及大愿呢，就是这个体性的意思，自信的意思，就是从本身特征来讲，这个具足前面所说的三样事情，精进禅定智慧，就称为无畏菩萨。无畏菩萨，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大愿，极大愿就是指第二个差别，就是发菩提心的无畏，发了这种菩提心，就我们世间比如说有的人他发了个心，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很熟练的，很能够为人治病的医生，决定了，那么这个是愿心了，所以就开始学了，开始去寻师啊，访友啊，不管多远的路，多辛苦，多怎么样，都不生丝毫的退悔，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怎么样，这个无畏，这个是大愿。不顾即不退呢，不顾就是不顾自身，就是成语讲的奋不顾身呢，一切都抛开生命、财力、名誉、地位等等，菩萨都不会计较这些，都不会管这些，只有是利益众生就行，像我们一般烦恼心就有忌讳啊，虽然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可是想想呢，一衡量呢，对自己有损害，划不来，俗话讲划不来，不想做了。菩萨不这样的，菩萨就是不计其自身的影响，那么这个是不顾不退呢，就是菩萨没有退后的想法，难也好，不难也罢，菩萨都是要往前的，这个是无畏的第四项。闻声亦能化，闻声，闻声就是怎么样，就是听真实意，真实意当中就指的是空性，殊胜殊胜的方便语，方便智慧，能够引菩萨得真实解，起真实观，证入真实之见，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是闻声，就是亦能化是什么呀？就是有力乃至于有通力度化生，就是度化众生， 这个是度化的无畏。自比于佛身，就是这个建立众生于大菩提。怎么样建立众生于大菩提啊？就是要唯利有情，愿成佛，一切有情都成佛。情与无情呢，同源种子。就像发愿文里面讲的一样的。那么这个是自比无佛身，一心诸苦行，那这个是第八种无畏之相，就是能够行种种难行苦行之事，都不退缩。就比如说菩萨要度化这个人呢，可是此人呢性格刚强，脾气暴躁，阴险狡诈，无恶不作。菩萨为了度化他呢，承受一切，康忍一切，善为调化，静静转令熟至善心现起。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这个就是苦行啊，难行啊。不是说我们已经吃很多苦叫苦行了，自己自苦其身呢，那这个不是佛法里面也提倡的。是指精进这个观修的时候，做饶益众生的事情，所面临的种种诸苦。那么这个不舍于生死呢，这个无畏呢，生死就是生灭相续的轮回波涛，没有智慧境界了就飘逆。就好像这个涨水的时候，大风大浪的时候，这个船呢都不敢出港的，不敢出港。为什么？这出去之后啊，就容易被水啊，这个雷，这个浪呢推倒，淹掉，淹掉，没有办法航行，出不了，那么就飘溺掉了。所以这个生死流当中，种种事情呢，不是那么容易啊转化的。所以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生活在一堆一堆的烦恼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听闻了佛法了，升起了半天的欢喜心呢，遇到几个事情就承担不起来了。就被境卷了，被事情卷了。实际上这些事情呢，就是他心里的投影，他心里的烦恼啊深厚，智慧心浅薄，就一个小苗怎么跟这个大树能够比呢？没办法比。所以你想要不烦恼啊，就要好好的闻思观修。第十个相貌是什么样呢？这个生死不能染，就是菩萨呢，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啊，无着无住，自在无碍，就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可得，实无众生可度，实无度众生之事，所以因缘性空了，这菩萨只是启发了，所以菩萨不会与此念佛，所以不住相。不住佛像，不住菩萨像，不住声闻缘觉像，不住人像，乃至下马牛羊畜生等像。所以菩萨能够三十二应身，随身随处示现来，这个呢度化有情。那么从菩萨的内心转化来讲呢，他就是生死不着不染，所以从行动上来讲，能够种种化现，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无畏的十差别。下面我们就开始以这个十差别来做解释，因为这个一说这个名目多的内容呢，一讲就讲的特别要多一点， 四曰，此二季随其质地说无味有十种差别。就说这两个季送这个次第说这一般说东西啊讲事情呢、都是有一个条理的，先主后次，这个前后相连这个才是有一定这个条理体系的组织来以表达。那么这个次第说了，就是有十种差别。那十种差别，先说第一种，一者自性，为性成就的无味故。这个性成就无味，就是本身的禀赋习性就是无味的状态。就像你跟一个小孩生下来慢慢长大，就有的小孩挺胆小的，鸡叫两声的就吓得哭了，那么有的呢就胆大那走过去呢就跟着这个嚷起来了，斗起来了，他不害怕，这乃至于甚至有人吓他了他这个也很镇定没有恐怖那么这个差异在哪里来的？不是大人教的，它是宿世熏习因缘所成。所以今生的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他这种生命显现心理状态就是那么的强悍或者呢就是那么的怯弱胆小，这个就是其性成就。那菩萨其性成就呢这个利益众生的事、布施的事、种种的事情，别人认为无此必要的，别人认为说做不到那么多的，这个菩萨种性的人就自信成就这个他是自然的就具备，自然的就具足没有厌倦的，没有畏惧的去帮助人、去利益人那么这个就是性成就得无畏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了什么叫性成就得无畏呢？就从这个无畏的语义，这意思本身来讲呢，就有个界限，就是说要能够心得安稳不晃动与这个慧相应与这个菩提心愿不舍友情相应，利友情相应那么这个才叫做无畏前面讲决定的时候是任运成就的意思。所以他这个相应的特征相貌体性由此而展现出来的，就是利益众生观察真实这个没有种种这个下劣啦、动扰愚痴颠倒这没有所以性的成就无畏故。那么这个是宋里面讲的无畏第二个呢，二者大愿，未发菩萨心得无畏者那么这个第二种无畏是什么无畏？自性无畏说完了，就是说大愿无畏大愿无畏。那么什么发起来的呢？就是菩提心愿所以菩提心呢，也要听了之后要去观修，观修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升起菩提心升起了真实菩提心之后才算是因地菩萨，就发心菩萨嘛。我们讲发心，发心你发发心做点功德了，那不是好像佛门里面说的很多的行话还有你发心办点事就是你起这样的心愿去做点事情那么这里讲发心就是指发菩提心一定要一层一层的这个去思维，去这个重复的起念起想 你的相应的上行愿望才会有基础性的这个呢准备，才会具备。没有学的人呢，就想什么东西啊？想什么衣服漂亮啊？想什么装扮好啊？想什么事业了能够飞黄腾达了，成就啊，功成名就啊？想这些，这越想越想的就越追求的厉害，最后自己都忘了自己了。那么越想多了，烦恼越大。菩萨的话呢，就是越想这个众生之苦，众生之怜惜，这个不由的要去利益，要去度化的这个意愿，就越显得强烈。所以这个是大愿，这个慈心呢、悲心呢展开，就是我们一般世俗烦恼，你看，这个父母呵护子女。平常呢可能怕事的胆小的，但是一想到这个呢，什么都不怕了，就无畏了，那么这个是从发心的时候。三者不顾，为情自利时不顾自身，不顾生命得无畏故。这个不顾啊，就是情自利时，菩萨之自利就是利他，菩萨之利他就是这个呢利智。那么这里情自利时要什么样的情自利啊？就是要去实践菩萨的种种行，这个才是菩萨之自利。是菩萨你像释迦菩萨事先为法万趣啊，乃至于生命的牺牲，只要能够得到真理，就像儒家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你跟我讲，我愿意听，就是拿生命来换也可以，在所不惜，生命呢我们人人都有，无始以来有过多少多少次了，但是现在还是凡夫。所以现在如果有的因缘能够遇到真理啊，头砍下来也可以。所以是不顾生命得无畏，那么懂得了方法去这个禅观呢、静坐了辛苦啊也不怕，就像以前讲一个禅师啊，他的这个坐了就安在悬崖的洞窟，这个洞窟的边沿下面就是万丈高的悬崖，只要一迷糊，一栽瞌睡就掉下去了。所以昼夜这个精进呢，不休息，不休不息的这样练习，最后得深三昧，这个也是不顾生命，不顾生命。逝者不退，为情利他时有违逆者得无畏故。那么这个不退是怎么样呢？就是不退初心，不退初发菩提心愿，所以实践当中就是遇到违逆菩萨的人，菩萨还是继续要做饶益的有情的事情，不因为说伤害误会等等诽谤，就开始犯了，就我们世间做事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做善行的事情，要是追求名啊追求利啊那都不一样，因为什么呢？他被一个名利烦恼捆绑住了，所以就遇到一些逆境的时候，甚至于你骂骂他，这个事情啊给他开了点小差，他绕几个弯还是要往前走，这个要得到他积极所求的名啊利啊这样的。那要做善事都不一样了，在某种意义来讲，多数人做善事觉得好像我是帮人的，我是利人的，不是为我自己一个事情的，所以我尽了心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一尽心就可以了呢，其实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尽心了就不可以了。那么菩萨是 彻底的认识到生命意义，发起广大菩提心愿，能够如实这个去观察了，去了解了，正是众生有颠倒，有烦恼，所以才要去度啊，才要去搬呢、啊。所以在这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众生他无法就是说，个个都能够像菩萨一样的了，所以他被颠倒的，会跟你甚至于对着干的，不要说诽谤啊等等之类的，那么这个时候，放舍不放舍呢？无畏的菩萨呢是不放舍的，所以不退，就是不会为此呢这个时候呢触恼，这个是第四。第五，闻声者未听实意时得无畏故。闻声就是指有地差法忍，前面讲忍有三种嘛，有耐怨害忍、耐勤苦忍，就是辛苦了，耐这个地差法忍，耐法忍，三种，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甚深之意啊，微妙之意啊，是需要学习，反复学习，最后才会通的，就是这个听课以来呀，有一些呢他经常坚持了，所以他进步啊很大，提高很多，所以在交流的时候能够说得清楚佛法到底是要带众生到哪里去，讲了什么，哪些说法呢他就不对，他只是一个表面的阐述似是而非的东西，能够很有这个识别力，能够辨别的清楚，这就是提高了进步了，虽然难，但是经过一些过程呢还掌握了，所以这个闻声呢就是听实意无畏，说空说有说怎么样，无我，即运还是离运还是怎么样的，即微是怎么样，有还是没有的，种种讨论，那么这个是需要脑袋的，就有脑筋了，那有的人就一听啊，算了，我这个念个佛去，我这个就参话头去，佛法不要搞那么难，没有那么难的，实际上呢他是绕道而过，从此不过，所以这闻声呢，就是能够于甚深妙法佛说之意无畏，这是差别。差别六，六者能化，未难化众生以通力化得无畏故。这个化众生，化什么众生呢？以通力来化众生，是难化之众生，不容易化之众生，那难行能行啊，是难化能化，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菩萨有三昧，有神通力，对于这些动物刚强的众生呢要有一个相应的视线啊，这个时候才会折服，才会被摄化，这不然的话哪里会听呢，不会听的，所以这个六者无畏啊能化了，是指神通无畏，是佛法里面是讲呢不要追求神通，并不等于说这菩萨的实践禅定三昧就不会显发神通，会，但是会而不止，不追求，这有些人学的时候了解的时候这个动机呀就错了，他不是求智慧，不是求真理，而是求修什么样的神通，表现自己的能力，达到自己某些世间相应的期望，由这些染污啊烦恼啊为动机的，所以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就容易出种种的奇怪的问题， 从佛法来讲呢，就是因地不真呢、啊，果照迂曲，就因动机错了，结果呢好不了的，结果就不行。那么这个是第六种无畏，那么先说到这些部分。